第16章，自己的故事，编织一个将来会引以为傲的爱情故事。聆听一对已婚夫妇诉说他们真实完整的爱情故事，是最浪漫不过的事了。若能听到你父母的爱情故事，那才真是荣幸呢。我从小就听到父母相遇、相恋、结婚的故事，家中的立可白照片让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最初吸引对方的场景。在我心里，我悄悄地回到过去，观察这个改变他们两人命运的重要时刻。父亲总是说，达顿市是飞机和自动启动器的发源地。他常开玩笑说，这些东西让人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座城市。尽管父亲这样幽默地形容这座城市，1973年他却成为我父亲和母亲爱情故事的舞台。时光倒流，我回到1973年，我决定造访父母当时去过的教会。第一浸信会位于枫叶街和山脊路交叉处，在旧有传统中混杂了一群爱耶稣的任性年轻人，我父母当时都是其中的一位。教堂旁边有间老房子，他的地下室是一间咖啡屋，我在里面找了位子坐了下来。当时他们管他叫巨石，高中生和大学生都常来这里。在房间的角落的凳子上坐了一个身穿褪色牛仔裤 T 恤的年轻人，弹着吉他唱着歌，他就是我的父亲。他有着一头散乱长发，看到他消瘦的模样，我不禁微笑起来。当然那时的他就有小胡子了，我心里想，有些事永远也不会改变。他唱的歌简单却感情丰富，后来他把这首歌命名为三条弦与真理。我以前听他唱过这首歌，但那是个较年长的人吟唱的思乡之歌。他唱到一半问道，接下来怎么唱？现在置身这间咖啡屋，听到这个和我年龄相近的人弹这首曲子，被我深深的吸引。时候将到，就在眼前，人人都得离去，我们将在白色大宝座前相遇，有人将对一切茫然不知。我忘了年轻时的父亲，也面对了一个未知与混淆的世界。这时的他才回到神的面前，也才刚回到达顿市。过去几年他在几个度假胜地游走，从拉古南海滩、太浩湖到威尔，在餐厅弹唱换取小费。而现在这个一度搭便车到处流浪的年轻人却为耶稣而弹吉他。许多人结果肯定的好奇，他到底会不会有出息。我母亲今晚也来到这里，看到母亲的少女模样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仍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即使这么年轻，他便已流露出长久以来我熟悉的独特气质。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同，却又那么的熟悉，难怪我的父亲会深深地爱上他。我注意到当父亲在弹吉他时，那女孩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却又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时的母亲才刚刚成为基督徒一年，有点倔强，相当独立。19岁时他是一个极具天分的芭蕾舞者，但成为基督徒后，他想成为职业舞者的野心也归为乌有。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他正考虑赴海外宣教，但他很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想结婚，更没有想过生孩子。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我走过去向他介绍我是他6个孩子的老大，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我注意到父亲开始朝他的桌子走去，因为不想错过他们的对话，我也靠了过去。当父亲向母亲靠近时，他表现出一副漫无目的的模样，但他显然想找他说话。他真的不太含蓄哦，我小声地说道。我靠得很近，可以听到他向前和他打招呼。嘿，园子，你和你妹需要搭便车吗？听到这里，我心里想了，原来就是今晚了。我听到这段故事的对白已经无数次了。于是我靠近去听母亲的回答。她说，不了，纽顿塔克会送我们回家。 我妈妈有时讲话蛮简略的，今晚的她是发挥到极致，她完全不在乎父亲会怎样想，甚至没想到更礼貌些。父亲说，也许改天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心想，天哪，他还真是不知趣，如果是其他男孩早就摸摸鼻子知难而退了，但我爸爸可不一样。幸好他是这样，多亏了哈里斯家这种不认输的个性，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我了。母亲又抬了头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地发出了嗯的一声，一副有点为难的样子。保母亲起来要离开时，父亲问了一句，你的电话号码是几号？他看了他一眼，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在教会的通讯录里。听到这里，我差点大声叫出来，拜托老妈，你真的很冷淡，居然回答说在教会的通讯录里，算你狠。等母亲走开时，父亲无言地站着，他叹了一口气，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楼梯间，看来这没啥希望。但我知道这故事的结局，我喜欢上后来的发展，因为神开始动工了。那天晚上，在经过在教会通讯录里而无言相对之后，我父母各自回到他们的房间为对方祷告。母亲会对这个在咖啡屋里弹吉他的男生冷言冷语，不是没有理由。她很欣赏他的音乐，也被他对主的认真态度所吸引。但自他成为基督徒后，许多想追女朋友的基督徒弟兄都缠着他，而他们的信仰似乎控制不住自身的荷尔蒙。好几个弟兄都曾对他说，神说他会给他们。母亲很快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许多男孩会假借宗教之名行追求女孩之实，他受够了这种态度，觉得很恶心。于是他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男孩和其他人不同，如果他听从了您的话，叫他别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关上卧室的灯，上床睡觉了。在小城的另一头，父亲也在祷告，几次被拒的经验让他不确定该怎样追女孩。于是他祷告说，神啊，请指引我到底该不该打电话给这个女孩。其实这个祷告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他有意的请求。既然神从未介入他对女孩的追求，这次父亲当然也不期待神会介入。事实上，他早已计划要打电话，甚至想好了一篇说辞，希望能够打动母亲。但那个晚上，他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他清楚地意识到，神告诉他，格雷，不要打电话给他。神说话了，而父亲也顺服了。就像是人们常说的，接下来的都是历史了。尽管这很难想象，但将来有一天，我会把现在用生命所写的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孩子。然而，这样的认知却不太能帮助我脱离现在面临的困境。约翰·格德纳曾经说过，当你身处在历史之中，你绝对不会觉得那是段历史。情况看起来总是充满疑惑、混乱，令人感到不太舒服。当我正在婚姻这一端，而目前没有任何可能结婚的对象时，我正身处疑惑与混乱之中。我仍有许多疑问，当我的故事第一次来临时，我会不会知道我能否分辨出自己何时和未来的配偶开始了那篇爱情的故事呢？当我终于遇见他时，时间是否会停止，让我知道他就是茫茫人海中为我预备的那个人呢？当真爱来临时，我会知道吗？还是会错过呢？有些问题最好还是不要去问。我知道自己应该把这些问题摆在一边，静静地等待生命的奥秘一一在我眼前展现。将来有一天，当我变老，变得更有智慧，我会坐下来把这故事告诉那些想听故事的人。然而在诉说这些故事时，我是否仍能会记得今日的疑惑和充满疑惑的祷告呢？或者我会忘了这些无声的渴望？这样的渴望是否会像沙滩上的足迹一样，不留下一点痕迹呢？也许我会把从他人那里听腻了的忠告 转述给另一个年轻傻瓜。我会告诉他好好等待，因为到了时候就会有结果。当然我也会告诉他，你千万不能操之过急。有一天我也可以讲自己的故事，你也一样。将来当你回头看自己的爱情故事时，你如何反应呢？你的眼眶会涌上喜悦的眼泪，还是悔恨的泪水呢？这段故事会提醒你神的善良，或是会让你想起对神的小信呢？你的爱情故事会是一段纯洁无瑕、信心满满、无私无己的故事，亦或是一段充满焦急、自私自利、妥协和屈从的故事呢？这都是你选择的。我鼓励你，也不断地提醒自己，用生命去写一段爱情故事，让你引以为傲的故事。
Be still, O restless song of mine. Bow before the Prince of Peace. Let the noise and clamor cease. Be still, you know that He is God. Be still, you know that He is faithful.Consider all that He has done. Stand in awe and be amazed. And know that He will never change. Be still. Be still. And know.Be still and know that He is God. Be still and know that He is God. Be still. Be speechless. Be still and know that HeOur Father, come rest your head.